亚书上半部啊，隔了一年再讲以赛亚书下半部，不知道你上半部有没有弄得滚瓜烂熟？有没有？没有，还是已经忘了一年了。这是一卷多么宝贵的一卷书，我在我们的小神学院，这是我每一届我都一定要给他们开的课，所以我觉得这是认识圣经启示的真理顶要紧的一卷书，我们都应该要熟悉以赛亚书。以赛亚书讲到耶和华的救恩，这个是先知以赛亚这个名字的意思，记得吗？耶和华，记不记得？不记得。耶和华的救恩，而它的内容也跟它的这个先知本身的名字的一含义相称，也是讲到神的救恩。那通常我们把以赛亚书分成很明显，你读内容你可以看见它可以分成两大部分，你还可以再更细的分段，可是我们喜欢把它分成两大部分。上一次我们讲的前面一个部分一共有多少章？39章，后面的这个部分有27章，加起来39加27刚好多少？66章。那以赛亚书很有意思，它刚好跟我们的圣经的卷数一样，它的章数跟我们全本圣经的卷数一样。全本圣经有多少卷？66卷。旧约圣经多少卷？39。新约呢？27。而且也很好背，刚好九九乘法，你们背的话就是39、27哈。旧约圣经有39卷，以赛亚书的前半部也有39章，新约圣经有27卷，以赛亚书的后半部从40章到66章也有27章，而且就他们内容而言，也蛮相称的哈。以赛亚书的前半部，我们说它是救恩的预备，在讲到主在那里教导人怎么样可以得到救恩啊。以赛亚书的后半部就像新约圣经一样，是在清楚的宣告救恩怎么样来到，救恩的来到。所以这个前半部它主要是借着犹太人以色列人他们所遇见的难处，他们从亚哈斯王，后来有西西家王，他们从北边的几个国家遇见他们来侵侮来威胁他们，那在国家危难的时候，亚哈斯王他没有依靠神，他想自己的办法到远方去求强大的国家做他的后盾，他觉得他这样做很聪明，可是其实为他的国家带来许多年更大的祸患。那西西家王呢刚好相反，他听从先知的劝诫，就全心的信靠神。那后来他落到很卑微的地步，他并没有因为信靠神很快就经历奇妙的救恩，刚好相反哈，他想越来越低落，到一个地步犹大的许多的诚意都变成荒凉，都在亚述王的手下，甚至亚述大军兵临耶路撒冷京城耶路撒冷的城下围困犹大的京城。可是就是在那样一个看起来最无可指望的时候，西西家本身也落到一个最心灵最软弱的地步。你还记得他在那里形容他的心，他说就像妇人将要生产却无力生产一样，他说他的心境就像那个样子，他说现在就是极难责罚凌辱的日子，如同妇人将要生产却无力生产一样，就在那种看起来是非常的软弱，外面环境那么危急，而且看起来神没有施行拯救，每下玉矿心灵又最软弱的时候，就是那个时候神的时候来到，他的救恩来到。事实上就是那个时候西西家王的信心来到一个高峰一个高点。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信心，什么叫信心？有的时候我们 自己并不怎么认识。你有没有这种经验？有时候我们觉得信心满满的时候，其实我们并没有经历信心的果效。有的时候我们仿佛没有什么信心的时候，却反而经历神的作为哈。有的时候是这样，像初代的教会，他们遇见他们的领袖彼得被希律王抓去，第二天可能就要提出监牢，要把他斩了。那天晚上，可能一直到半夜，教会为彼得切切的祷告。圣经没有说他们是为彼得祷告，可是我想，他们到那么晚还在祷告，显然是在为他们的领袖祷告。他们虽然祷告，我看他们没有多少信心哈，因为这个，当后来天使已经神垂听他们的祷告，天使亲自去释放了彼得出来。彼得来到那个祷告的地方，一个使女出去应门，听见是彼得，很高兴的回来，来不及开门，回来告诉大家说是彼得，他们都不相信，以为他疯了，他们觉得彼得已经死了，大概是他的灵魂，他的天使来了。所以你看，有的时候人看起来好像没有信心。如果我们只看这个，也许我们笑他们祷告还没有信心。问题是他们看见祷告没有信心，但是他们祷告有果效哈，因为天使去把彼得释放出来。所以在圣经里面，你可以看见神要教导人一件伟大的真理，就是等到人真实认识自己是软弱，甚至不只是认识而已，而是真的被带到软弱的地步的时候，他们就有机会更多的经历上帝的能力跟恩惠啊。这个是旧约圣经所要表达的事情，预备人的心要领受基督的救恩。所以整个旧约圣经是在给我们看见整个的神的百姓的历史，给我们看见他们怎么样软弱，他们虽然有各样的帮助，他们仍然无力走在神的道路里面。这就预备好他们的心，当基督来到的时候，他们要全心投靠他。以赛亚书的前半段也有这样的意思哈，那后半段就提到他们已经有这样的预备，齐齐在经历这样的信靠神的果效，先知就踏在那个他的得胜上面，进一步的启示将来要彰显出来的耶稣基督荣耀的救恩哈。今天中午我跟潘伯跟我提到以赛亚书，他说他还记得前半部是讲很多都是审判，是不是？这是什么？这是罚啊。后半段是讲赏，是不是？其实那是圣经里面的话啊。待会我们要看以赛亚书40章，确实是这样。以赛亚书40章里面就告诉我们说，看哪里的神，他要来到他的。赏赐在他那里，他的报应在他面前哈。耶稣基督的救恩有这两面哈。那确实前半段潘伯伯说有人告诉他前半段很好，后半段更好，因为前半段都在讲罚，后半段讲赏，大家都喜欢赏赐不喜欢罚，这是对的。那可是再一次我跟大家提到一件很要紧的真理，那就是神能够赏之前，他必须先罚。他意思不是说先一定要把你打一顿才给你糖果吃，而是我们人的堕落的本性，神要先经过管教，先经过审判。还记得我称那样带来的救恩叫做什么？那样的审判叫做后来主要成全的救恩，但是救恩之前的审判，记不记得？我觉得每一个神的儿女都应该认识这个伟大的真理，这是遍布在整个圣经里面奇妙的一个真理，就是救恩之前的审判。我们一定要经历过审判。今天就是神的儿女，有的人他们不要这个，他们只要经历今天可以有圣灵的浇灌，有这样能力，有这些，我能够做什么？不，神的道路一直是一样的，你必须先经历审判才有救恩。那一个审判不是一个最终的审判，不是叫你绝望的审判，不是像地狱的门口那个审判，那种审判是绝望的。但丁在他的神曲里面写到地狱，他来到地狱门口，地狱门口那里有一排字，你们记得那是什么字吗？他说要进此门的人 必须把一切的希望放在门外。进此门的人要把一切的希望放在门外。地狱是这样，可是以赛亚书前半段所讲的审判不是像这样的，那个是要带来盼望、带来救恩的，那个是神的手在那里，要叫人因此谦卑下来，叫人的心预备好领受救恩。所以才有后半段救恩的实行。可是以赛亚书后半段要结束的地方要提到另外一个审判啊，另外一个审判，那就是救恩之后的审判。当人经历了救恩之后，如果他们没有照着神的恩惠、神伟大的恩典来回应，他们将要遇见审判。那样的审判就是一个绝望的事情。如果到时候你遇见的是审判的话，那就是像地狱门口所写的一样，凡进此门的人必须将一切的希望抛在后面。所以以赛亚书在讲到神的救恩、讲到审判这个题目所包含的真理，是我们应该要紧紧的抓住。这个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在我们走天路的历程当中，都会不时的遇见的啊。所以我们把神在我们身上的人在世界上的作为分成三个阶段，可以这样讲：一个叫做审判，第二个阶段叫什么？救恩，第三个阶段叫什么？还是审判啊？救恩前有审判，救恩之后有审判。不过当然不是只有这样，第三个阶段叫审判，可是也叫赏赐，那是一个分别的日子，有一些人要领受赏赐，有一些人要受永远的刑罚。那所以请大家尽量记得这66章圣经的大概的这个两个大段落的编排。那这一次我们用10个小时要来看后面的这27章圣经啊，我们为了让我们所读的不会杂乱，让我们所读的印象会深刻一点，我们还是把这27章圣经再做一点稍微细腻一点的分段啊。像圣经里面这些分段并不是必要的，如果你可以不要分段，就把圣经读得好，你可以不要分段。可是有时候分段会帮助我们有条理一点，帮助我们印象更深刻一点，帮助我们更容易把那些道理抓住。所以我们晓得这样的一个方式很帮助我们自学，很帮助我们做学问，帮助我们研读圣经，事实上帮助我们对真理更有认识。那我们把以赛亚书的后面这27章圣经大致上分成三段，这三个段落很好记，这三个段落刚好都每9章一个段落，9、3、27嘛，是不是？每9章只有一个段落，一个小段，也就是从40章到48章是一个段落。你看看48章结束的地方，48章最后一节说什么？耶和华说。恶人必不得平安。还没找到圣经啊，我们不是上圣经课吗？你圣经都还没拿出来。有没有？40章到48章是一个段落，49章到57章是一个段落。你看57章最后一节讲什么？我的神说，恶人必不得平安。这很有趣哦，刚好这三个段落都以这句话来区隔，这样比较容易记得，好不好？其实你看它的内容，你就会发现我们把这三个段落加上标题，那些并没有那么绝对了哈。有的第一个段落所立的标题，在第二个段落里面有一些经文仍然是讲到那个题目，所以它并没有那么明确的那样的区分，可是大致上我们这样的分段还是有一些帮助啊。所以记得好不好？每9章是一个小段落，那我们也要大致上按这个来讲这个课程。请翻回到以赛亚书40章，就是这个大段落的前面，第1节跟第2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40章 以赛亚书四十章第一节第二节，来，你们的神说，你们要安慰我的百姓，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又向他宣告说，他征战的日子已满了，他的罪孽赦免了，他为自己的一切罪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受罚。有人用以赛亚书四十章第二节的话来成为这一个大段落三个小段落的标题哈。这里提到三件事，要向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而且宣告什么，他征战的日子已经满了。那这个是第一个段落，从以赛亚书四十章到四十八章，我们给他一个标题叫做他征战的日子已经满了。那其实以赛亚书四十章以后的经文是有一个背景事件接在以赛亚书前面这个大段落结束的地方。西西家不是经历了从亚述手中得到拯救这个奇妙的救恩，还记得吗？如果你一年前上过这个课，或者你曾经细读过以赛亚书，你就记得。不但这样，西西家还经历了从很严重的疾病得医治，本来神已经宣告他没有希望啊，你留一命给你的家，因为神要取他的性命。可是他祷告，虽然先知这样跟他讲，他一直祷告神，求神加增他15年的寿数，神就垂听他的祷告，加增了他15年的寿数。他经历这许多的得胜，不但外面的环境上的得胜，还经历在身体上面的得胜，这个内外的经历，是蛮完整的经历啊。可他经历这些以后，可能心就有一点跑上来了，有一点骄傲起来。这个是历代志告诉我们的。就在那个骄傲的灵里面，自己不够察觉的骄傲的灵里面，当有海外的一个小国家的使者到他的国家来，他就把他国家里面的武器啊，宝库里面的财宝，一些他国家的丰富神的恩惠就展现给他们看。有的时候那样做是好的，就像我们为主做见证，可是我们最好小心，我们要弄清楚是不是主带领我们的。好，我们既然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主，那我们给人讲我们的经历，或者给人讲主在我们身上恩惠，或者告诉人我们有什么，要不要跟随主啊？也要跟随主的哈。那以色列这个西西家王显然没有这样跟随主，所以他把他的国中的一切的丰盛表现给那个小国家的使者看。他使者一走，先知以赛亚就来给他宣告神的话，说，你既然把这些给他们看，有一天这个国家要来把所有他们看见的这些东西都掳去，他要经历被掳。以赛亚当时讲这个预言也是很胆子很大啊，他非常的有把握是从神来的，否则从人的眼光来看，那是有点可笑的事情。因为那个时代，西夏王的时代，巴比伦是一个小的不得了的一个国家啊，他在古代曾经兴旺过，我们在历史上称他为古巴比伦帝国哈。那时候讲帝国有点讲的夸张一点，就是古巴比伦。可是在那个西夏王的时代是一个很小的国家，谁晓得再经过100年他会兴起来成为近东世界，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中东世界的最强大的国家，当时没有人知道。可是神借着先知以赛亚预言这一件事。那这个在后来西西家王之后，大概过了100年左右就应验了。可是先知以赛亚没有停在这边，虽然前面39章结束的地方是在一个有点悲哀的一个背景里面，就是西西家王虽然经历了那么多的得胜，最后却因为他骄傲，所以就神宣告了一个将来要被掳的一个命运。可是先知以赛亚就踏在这样一个人的失败上面，要讲到神的救恩。好，所以整个旧约的预备也是这样，要叫人看见人无力遵行神的道。当人意识到我是虫，我是软弱的，我是有缺陷的，不再强调着我有什么，我会什么，我是什么的时候，救恩就会临到，或者说主已经预备了救恩，我们就预备好能够领受。所以以赛亚书也是这样。你知道先知书，无论以赛亚书、小先知书里面好多卷，他们都有一些话预言将来的兴盛的光景，那些话多半是要用在要应验在耶稣基督的福音的时代。 可是那些话常常在那些预言里面的编排，常常是在一种看起来前面是很低落的光景，一点都看不出前面有一个复兴的光景，忽然下一句话就开始讲到有一个兴盛的光景。先知喜欢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表达，当然那不是先知的意思，那是神借着他们这样表达，其实要表达一个很要紧的真理，就是福音本来就不是因为你越来越好越来越好越来越接近天堂，然后神伸手拉你板就上去了，是圣经从来没有说我们进天堂是这个样子。如果我们拼命努力努力爬爬，总算爬到天堂门口的差一个台阶，天使就伸手就把你拉进去，不是的。我们没有一个得救恩是临门一脚的，没有一个，我们都是像诗歌所说的，救恩就是什么最深的堕落，我们都是从最深的堕落里面被神拯救的。有的人是在意识到他最深的堕落里面来领受救恩，有的人并没有意识到，虽然那仍然是事实，可是如果你越快意识到这个，你领受救恩那个根基就越扎实。一个人越知道他是这样一无所有一无所事一无所能，当他们领受救恩的时候，他们抓住主的手就会紧紧的抓住，他们就不会偶尔松一下。了解我意思吗？我在救生艇上面，你拉我可以拉一下，觉得我还蛮安全，偶尔松一松手有点危险赶快再拉。基督徒有时候这个样子，对不对？因为他不知道他堕落到什么地步，不晓得他危险到什么地步，随时有可能飘开的。那我们需要紧紧的抓住主。所以神用那么长的篇幅，你看旧约比新约多了三倍以上，那么长久的时间来做预备，都是为了要把人带到一个让人明白人在绝境当中。所以有时候神在我们身上也是这样做工，神要施行他的救恩其实快一点，神要把我们带到一个让我们认识我们一无所有一无所事一无所能，这个需要时间。我们人常常是在上面觉得我能，我蒙召被神带领来做某一种工作，小心了，你不要随便有这种想法。最好你像施洗约翰一样，他实在是有没有神的呼召？有。我们中间有谁能够像施洗约翰一样，在他出生前好几百年，圣经就清楚的预言将来要出来这个人？没有吧？哈，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是在预言里面出生的。可是当施洗约翰出来传道的时候，他充满了圣灵的能力，许多人到他那里去受洗，他看见侍奉的果效。你知道当人家问他说，你到底是谁？你是不是圣经里面讲的那个先知？他说我不是。是不是以利亚？不是。是不是这个？不是。是不是那个？不是。他说我都不是。那到底你是谁？你一定要讲，那我是那旷野的声音，就是先知以赛亚所说的，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要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他就是要不得已要讲他是谁的时候，也讲的内容是在讲到主。啊，我们应该是像这样，一个真的认识自己的人就会这个样子，那就是救恩要施行在这里。所以整个以赛亚书是要表达这一件事情，要预备好人的心，要教导人救恩是这样来施行的。那以赛亚书的后半段40章到48章这个小段落，我们给他的标题是他征战的日子已经满了。因为他们这个整个段落是要表达一件事，就是虽然有一天神的百姓会被掳，但是神的救恩要临到，神要使被掳的人归回。所以以赛亚书的后半段最主要的总主题就是被掳要怎么样，要归回。那如果你参照新约圣经，你就发现使徒们显然认为这些有关归回的经文是要讲到耶稣基督的救恩，而不是只有像所罗巴伯尼西米以斯拉他们从被掳之地归回在当时的应验而已，而是要更远的讲到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我们要从各个不同的民族各个不同的地方各个不同的背景，不论性别，不论你的出身，不论你的学历，不论你的贫富贵贱，主要把我们从那个世界罪恶撒旦的捆绑里面释放出来，叫被掳的得到释放，得以归回，能够回到神的面前。那这个是被掳与归回在圣经里面的预表的含义，为了要讲到救恩。所以以赛亚书在这里也是一样，你很清楚看到他在讲被掳的要归回，但是那些话都在新约里面被引用，很清楚的来讲到基督的救恩。把这个观念弄清楚好不好？这个钥匙把它抓住，你在读 从以赛亚书开始一直到马拉基书这十七卷旧约的先知书的时候，你已经抓到差不多一半的钥匙，一半的那个解经的那个钥匙了。就是那里面凡是提到他们从那种罪跟审判里面经历神的救恩，能够被神拉起来得到复兴，或者是被掳这样归回，那些话几乎都用来指什么？耶稣基督的救恩，要把我们从罪坑里面，把我们从最深的堕落当中拯救上来，释放出来。那以赛亚书的最后这个大段落是整个总主题是这样，可是前面这九章第一个九章，是特别多一点讲到这一方面，就是被掳这样归回。那他经历神的审判，被掳，神的管教，现在他征战的日子满了，神要使他们归回。所以有人用这句话的以赛亚四十章第二节来做这些分段的标题。那第二个段落四十九章到五十七章，这个大段落虽然包含了一些别的内容，可是其中可能最高潮的就是五十三章，很多人都很熟的，讲到那个受苦的弥赛亚，他怎么样在十字架上成全的救赎的工作，借着这个叫我们的罪可以得到赦免，是不是？所以第二个段落我们把它称为这里讲的他的罪孽赦免的。第三个段落我们用以赛亚书四十章第二节的最后一句话来做他的分段标题，可是这里说他为自己的一切罪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受罚，可是有的版本的圣经把它译作他虽然有这一切罪，却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得着。如果是这样一个意思的话，我们把它当作最后一个段落的标题。我再讲一遍，这个我在讲义里面都写了哈。我们把以赛亚书四十章第二节最后一句话另外翻译成他虽然有这一切罪，却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得着。这个是神的恩典的法则哈，就是虽然他过去有这一切的罪，神把他们从经过管教，现在神把他们从被掳之地释放出来，让他们得以归回，要经历罪得赦免，经历的救恩。不但这样，神把他们放到更高的位置上，让他们得到一切的丰盛，从神加倍得着。就像保罗在罗马书里面所讲的，就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是什么更加的显多，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加的显多。浪子也是这样，是不是？浪子回头的时候，他以前在家里，我想他爸爸并没有常常宰牛杀羊给他吃哈。可是那一天因为他回来，不但他恢复儿子的名分，而且多享受父家的喜乐跟丰盛，是不是？主对我们也是这样。所以我们心里有一个大概这样的概念，我们来进到这个这些经文里面。我们来看四十章的第一节，再读一遍好吗？四十章第一节，来，你们的神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这个是救恩的起头。以赛亚书四十章事实上也可以说是整个以赛亚书这个后半大段，就是这二十七章圣经的一个序言一样，一个 preface， 也可以说一个大纲纲要的序言。那这里面包含了后面所要讲的救恩的大致上的几个点哈。可是当要提到这个救恩的时候，他一起头就讲到要安慰神的百姓。其实这个大段的最起头，常常人家会注意到他提到施洗约翰，因为从第三节开始提到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那后面讲的这些话，在新约圣经的路加福音里面很清楚的被引用，指着为主耶稣预备道路的那个施洗约翰讲的。诸位都知道谁是施洗约翰，对不对？好，就是主出来传道之前，在他前面先有一位神所差来的，在那里给人行悔改的洗礼，预备百姓的心，好叫人的心预备好，心转向神，让神的心也可以转向他们。所以当基督来到的时候，他们的心就预备好了。好，马可还是路，好像马可福音告诉我们说，那些受过约翰的悔改的洗的人，因为真实的悔改了，所以当基督来的时候，他们就信从了他，就以主所讲的话为义。 可是那些没有受过约翰的洗的人呢，就因为主耶稣所传的道而绊倒了，他们心没有预备好。好，所以圣经一直有像这样的道理，就是一个人一样在一个聚会中，或者在一个人给他传福音的时候，或者在追求的时候，或者听一个人讲道的时候，都有可能同样的一个环境，这个人他听完呢，他参加完聚会，他觉得蛮有得着，他觉得非常的甘甜，非常的满足。可是同样一个环境，另外一个人来，有可能回去的时候觉得刚刚在搞什么吗？也充满了批评论断。好，就是主来的时候一起头，圣经就很清楚讲的，那个西面那个老先知指着抱着婴孩耶稣就讲过这样的话，他说这个孩子背立是要叫什么？许多人兴起，还有许多人跌倒。那圣经这么清楚讲，目的不是只要区分而已，目的是要我们因此站起来祷告说，主让我做那个兴起的，不要做那个跌倒的人，是不是？让我做那个兴起的，不要让我做那个跌倒的人。同样是许愿的工作，也带来这样很不一样的结果。那这个是福音的起头，他为主预备道路。可是先知以赛亚的预言的时候，他在这个之前多讲了一句话，就是我们刚刚读的经文说，你们的神说，你们要安慰我的百姓。如果诸位熟悉韩德尔写的弥赛亚神剧的话，他最起头的歌词是什么？就是这句话，是不是？是不是？就是你们要安慰我的百姓。当然，弥赛亚神剧并不是那个歌词，并不是韩德尔写的哈。如果我记得没有错，是先有歌词，他才去谱上曲的哈。那个歌词写得非常好，讲到基督的一生。我在我的神学里面用韩德尔弥赛亚剧的歌词当做基督论神学、基督论的最基本的教材。我要求他们把韩德尔弥赛亚剧的歌词全部都要背起来。大致的按着次序，你会看见基督的一生哈。可是我告诉你，耶稣福音的起头是神要安慰他的百姓。这个是我们先遇见神的安慰的日子，我们不是先遇见警察抓小偷的那个日子。这次林慧有一位姊妹做见证说，以前对神的认识是像警察抓小偷一样，是不是？常常好像遇见的是神要指出他有没有什么做了什么错事情。可是救恩不是这样起头的，救恩是先从神的安慰起头的。你在福音书里你会看见这一件事。你看主耶稣来到耶利哥城，到了一棵桑树下，他抬头喊这个爬到桑树上那个是谁？撒该。那个撒该百姓不喜欢他，因为他讹诈百姓的钱财，他不但做税吏还做税吏长，贪污啊，不晓得贪了多少钱，大家都多半的人都受过他的害，没有人喜欢他。可是只有主看见这个人里面有另外一颗心，他因着这些罪，因着被人弃绝，他里面有另外一颗受伤的心，使他对主有一个渴慕，所以他没有办法挤进众人中间，他跑到桑树上去。那天主到树下，如果是我们会怎么跟撒该讲？我们说撒该要悔改啦，对不对啊？你想要得救要悔改，主有没有这样跟他讲？有没有？没有。主到那里说什么？撒该快下来，我今天要住在你家里。众人觉得这么多好人家里不住，住撒该的家。主有没有先等他变好？没有。主先给他安慰，福音的起头就是像这样，你们要安慰我的百姓。神让我们先遇见安慰，这个是神要我们来到他面前得生命的日子，而不是先定罪的日子。你看那个撒该，因为这样那个恩典扶持他，他整个生命就蜕变，他欢欢喜喜从树上下来，旁边的人在议论纷纷，他完全不管。平常哈，如果他遇见那种场面，一定是骂旁边的人，知道吧？我相信他是这样，因为他从小矮小，我想他后来的发展跟这个有关。他矮一定从小被别人欺负，你想想看那种人怎么保护自己？ 他一定会更用更强的方法保护自己。可是那天圣经告诉我们说，旁边的怎么议论纷纷，大概都不管，他就站在那里，他看着耶稣说：“主啊，我如果讹诈过谁，我就还他四倍，而且我把我财产的一半分给穷人。”主说：“今天救恩临到这个家，是不是？那是一个人得救恩的一个最好的一个写照，最好的一个例子，你知道吗？主就是这样施行救恩的。所以今天不是定罪的日子，我们都会被那个经文《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会被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后面一个说什么，你知道吗？《约翰福音》三章十七节。你们都只背十六节啊？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知道吗？好，他来不是要定世人的罪，所以你来追求主，不要第二个呢，就是整天想着他要定我的罪，我今天做了什么坏事，我今天没有好好的追求主，我今天没有等候主，来到聚会就觉得好像再怎么样都不会经历神的恩惠，主不是这样的啊。现在仍然是救恩的日子，是施恩的日子，现在仍然是神安慰的日子，是他给我们恩惠的日子，我们应该把握住那个恩典。也许诸位记得我大概以前在别的场合里面跟大家讲过，以前主怎么帮助我认识这一件事情。有一次我在聚会中听我们一个同工分享一首诗歌里面一节，给我很深刻的印象，有很深的启示。在那首诗歌里面提到主同在的荣耀，他说：“当我跌倒，被罪压制，心灵破碎与忧伤。”一个人跌倒，被罪压制，失败嘛，对不对？在灵里面失败，有软弱。我们通常觉得那个时候我们就应该感觉不到神的同在，需要去等候主三个小时。可是接下去那句话不是这样说，他说：“当我跌倒，被罪压制，心灵破碎与忧伤，我就感觉主与我亲近。”异端吗？什么你犯罪，什么主与你亲近，可是那是正确，那不是异端。我就感觉主与我亲近，我重担，主以担当。你想他看见他的孩子失败，你想他做什么？他更靠近我们，你懂吗？只有你再三的背你，他才会离开你。可是连那个离开也是暂时的，或者说是掩了他的面，他其实还在那里的，只是让你没有感觉到他的同在而已。弟兄姊妹，你一定要认识，当你有一点失败的时候，并不意味着你就会没有神的同在。不要这样想，因为你越这样想，你的路、你的脚步就会越离神远。你应该知道，就那个时候神在那里，所以你就能够再站起来说：“主帮助我。”是不是？我们应该像这样。所以这是一个安慰的日子，不是一个定罪的日子。这不是一个先碰到祭坛的血的日子。摩西的会幕充满了血在那里，这不是说现在的救恩不是血了，不，而是耶稣已经献上他的血，所以现在是像大卫一样，是借着赞美歌唱进入他的院的日子。所以新约的救恩是以赞美进入的，对不对？对吧？旧约哈，每一次他们进到神的面前，从一起的摩西把会幕造好以后，他们就做什么？就把牲畜的血带到至圣所去，对吗？可是新约盖好会幕以后，一起头不是这样，是歌唱。你说新约什么时候盖的会幕？新约盖了一个属灵的会幕，开始盖起来，在什么时候啊？五旬节那一天，你知道吗？开始神的建造，开始在那里成型的时候，第一个五旬节，教会初建立那一天，神的百姓是以什么进到神面前的？赞美，对吧？圣灵降临下来，他们第一个反应是什么？用各样的语言称赞神为大，记得吗？使徒行传第二章讲。所以救恩是一个借着赞美歌唱进入他的院的日子，大卫王也认识这件事情。所以这个是一个保惠师来的日子，安慰就是保惠师，这个字就是跟安慰有关系的嘛，对不对？他称为安慰师，旧约希伯来文写的，当他翻译成希腊文那个七十四译本的时候，所用的字眼跟后来讲保惠师那个字眼是一样的字根的。所以现在是有一位站在你旁边替你辩护，做你的依靠，做你随时的帮助。这是一个你会遇见奶嘴的日子啊，可以这样讲。我们在营会里面提到啊，保惠师这个字 comfort 这个英文字有奶嘴的意思， 那意思就是你会真的得到安慰。主耶稣讲的嘛，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这是新约的救恩，你可以被鼓舞士气，你可以不要受撒旦的控告。这个是福音的起头，是神的国近了。你看无论施洗约翰，主耶稣宣告福音，都是先宣告什么？神的国近了。注意哦，他们不是先宣告要求人悔改啊、哦，悔改放在后面。你有没有注意过这个次序？他们都讲说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有没有？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你们听清楚我在讲什么？这个次序是重要，这个次序不是乱写的，我相信这个次序是对的。先什么？宣告什么？神的国近了，才说你们当悔改。当然在我们经历里面，有时候是借着悔改我们才什么经历神的国，这是对的。可是通常我们要先认识神的国临近了，我们那个悔改才会是预备好领受救恩的悔改，懂我意思吗？你有没有看过有些人悔改弄得自己惨兮兮的，但是他并没有经历那个安慰，为什么？他没有认识神的国近了，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我们需要先认识这个，这个是救恩的起头。你们要安慰我的百姓。弟兄姊妹，这不止我们出得救是这样，我们常常要再来到神的面前，你一定要认识这个安慰的法则，好吗？这个安慰的道路，因为那是圣灵的道路。当你愿意受安慰的时候，你容易碰到圣灵的工作。我们这次因为好几次讲怎么样的道路是圣灵喜欢走在上面的道路，你走在其上容易碰到遇见圣灵，是不是？这条路包括了一个原则，就是当你愿意受安慰的时候，当你愿意接受那个恩惠，而不是整天接受那个审判的话啊，你不够怎么样，你现在还不够，现在还不够、啊、还要竭力往前。当然竭力往前是好的，可是你一定也有这一面叫什么？受安慰，那个也是神的命令。在哥林多后书13章，你们要受安慰，这是神的命令，请记得好吗？因为那是圣灵的道路。 OK， 先这一堂先上到这里，我们休息5分钟。
上面要拿东西，忽然间就是一个莫名其妙的一个晕眩，然后就整个跌下来，他的背部、他的身体整个很厉害的受伤。好，那他那时候还是不明白，好，他还是不明白。然后他说，后来我去看他，为他祷告，说你哪里痛啊？他就说，哦，左边这里肩膀啊，我就为他肩膀祷告。后来我离开以后，他就发现他左边的肩膀得医治了，他就觉得，哎呀，他为什么不讲？还有右边，还有背部，还有什么这样哈、啊？那主就光照他，就说他实在很骄傲，主就光照他的骄傲，好，那就是主带他来到这个教会，可是呢，他听了，他就以为他知道了，他懂了啊、哦，那就是不服这个牧者的教导，好、哦，他觉得他自己可以这样，自己可以那样，再更好，就这样，好、哦，那结果后来他也深深在主面前悔改，好、哦，那。他深深的在主面前悔改，然后他在开始从头听录音带，从内在生活的真谛，好、哦、恩召的指望，他开始听，他才发现说，哇，我以前怎么这么多都没有听到，怎么这么多都没有听到，好像完全没听过的一样。然后呢，他自己就开始很认真的照着去做。他现在变成一位好柔和谦卑的姊妹，而且每一天住在主荣耀的同在里面，他现在常常给人做见证，就是顺服何等重要，就是当我要再说，不是一个人你能顺服神惩罚他，而是当他虽然在这里聚会，在一个教会里聚会，可是呢，他里面常常不服，不以为然。所以你跟牧者 是一个沟通的关系、敞开的关系，而是一个黑暗的、断绝的关系，以至于你就不在牧者的保护底下，你也不在教会的保护底下，一个身体的保护底下。因为我们没有办法一个肢体单独去过生活的。你说拇指，拇指比这个小指漂亮多了，而且大多了，有用多了，对不对？拇指能不能砍下来单独活？砍下来没多久就死掉，完全死掉。所以为什么神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合而为一，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像那停止惯了的。那我们再看这个民数记第四十一节，哦，民数记十六章，我们先看三十五节。
又有火从耶和华那里出来，烧灭了那进香的250人。
好，四十一节。
第二天，以色列全会众都向我亚伦发怨言说：“你们杀了耶和华百姓的。”
四十九节。
除了。